道理在此地。人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你心有毒，你妄心是毒的，妄心里头有贪嗔痴，贪叫三毒啊，那你一定会生病的。你三毒没有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三毒没有了，你永远不会生病的啊。所以生死疾病的根源是什么？贪嗔痴三毒啊，没有比这个更毒了。假如三毒没有了，世间最毒的毒药它去饮的时候不起作用，它里面没毒啊，对它就不起作用。我们因为内心有毒，外面一碰到有毒的东西啊，内外交感马上就病了，就要命了，这是真的事实啊。那个是啊，是的生意当下即是，这句话说的容易啊，含有无尽的禅机在里面啊，很不容易了解啊，确确实实当下即是啊。所谓至高无上的佛法在哪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而我们不知道，看不到，听不到，体会不到啊。如果你一念觉了，你就晓得。所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 啊。那么这是说一点深意啊，这也不必多说了啊。五般若经上啊，最主要的就是破我。那么这个我呢，是随顺众生说的，决定不是执着啊。如果执着呢，那就错了啊。这个稳也不是当听到讲啊，因为你耳听，你很难了解它的真意。这个稳呢，应当是像《楞严经》上啊，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那就正确了。那么这些刚才说了，都是需要真实修学的功夫。所以修学的功夫没有别的，就是修清净心的。佛法修行的纲领三个字，觉正净啊，这是觉悟，正是正确的思想见解，净是清净心。这个三样啊，实在讲是一体，是一二三，三二一，只要得一个，其余两个都会得到了。真正觉悟了，他的思想见解哪有不正确的道理啊？他心自然清净啊，所以一个得到了，其他两个同时都得到了。这是佛法修学最高的原则。那么在佛法十个宗派当中，像禅宗、信宗，他从觉门进去啊，他的修学目标啊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从这个门进去。禅宗以外，所谓教下，像天台宗、显首宗啊、法相唯识宗，这些宗派从正门进啊，完全呢从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怎么修法呢？ 完全依照佛的大乘经典，以这个做标准，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展开经典比较比较。如果我们所想的、所做的跟佛讲的一样，那表示我们这个做得很正确，没有错误。如果我们的想法、看法跟经上讲的不一样，要承认我错，佛没错。依照佛的标准，把自己错误的东西修正过来。他们走这个路啊，这个路子的确好走，但是时间很长啊，就跟读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慢慢来，时间长啊。禅宗他们的方法了，他是顿悟啊，他的这个时间很短，但是那是天才般，不是普通人能学的啊，那个班是一步登天的啊，非常快速，不要经过这些层次啊。所以这个两个都难啊，一个顿我们顿不上去，是没有那个本事，在个教下呢时间太长，我们闲的时候来不及了啊，这才不得已啊修净土宗。净土的好处呢，专门修清净心啊，这个方法容易了。所以净宗的经典比起任何宗的经典分量少得太多了啊，它的原始经典只有三经一论的啊，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们又加上两样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成为五经一论。五经一论的通通印在一起，还是薄薄一本，佛法多不多啊，你看就一本就够了，这净土宗东西全部都在了。净宗啊跟密宗都是修清净心，但是净宗比密宗啊好修啊，密宗修清净心难，比我们难啊。密宗的清净是纯净，是高度的清净，我们初学的人决定修到啊，这个要知道。你如果要是搞错了的话呢，你不但利益得不到啊，你反而吃亏啊，这是诸位同学必须要知道的。我学佛这一接触佛法，指导我的老师就是密宗的大德张家大师，我跟他老人家三年，所以密宗里面一些常识我很丰富。在菩萨学这个修行里面，正是要修学密法的是什么条件呢？大乘八地菩萨，我们连个初信位都达不到啊，大地菩萨是完全修学密宗啊，密法了啊，所以它是佛法里面高级的佛法。像我们世间这个学校，它是研究所博士班，我们现在是幼稚园的程度，就想去念博士班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吧？啊，这虽然不能，我们做个旁听生行不行呢？啊，佛门里有旁听生是什么资格呢？原教初住菩萨啊，可以附带学一点，不能是正课程。可以设一点边缘，原初住我们望尘莫及。原初住是什么？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那哪里是我们的境界？啊，所以一般人不了解。产生了严重的误会啊，一窝蜂都去学密去了，学个半年一年正果了。正什么果呢？ 神经病院去了啊，得神经分裂啊，我们佛门叫着魔啊，神经分裂啊，疯疯癫癫的。我在国内国外遇到好多啊，遇到他们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救，没救，我没本事救啊。你没有学的时候，我可以警告你，我可以劝导你，你已经入进去之后了，学偏差学错误了，没法子救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密宗的善知识他不会教你修的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教我学戒律，他教我学这个大乘经典理论啊，他不传秘法给我，这就是真正的好老师啊。啊，他对我非常爱护，我的佛法根基啊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啊。他只传与我一个咒啊，那时候还没念佛，他就叫我念一个咒，六字大明咒啊，嗡嘛呢叭咪吽吽，就你们大家不晓得的啊，你们虽然会念，不晓得什么意思。他老人家把这个咒的意思告诉我，这个意思非常之美啊，嗡啊是身体啊，摩尼是莲花，白德麦是保持，哄是意，这都是外国文法的。或成中国的来话来讲呢，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你看这个意思到没？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啊，保持你的身心呢，像莲花一样的干净啊，这个意思啊。所以教给你念，念的时候常常想想这个意思啊，这才有用处啊！你天天只会念不晓得意思啊，那个没有用处的 啊。所以我在想这个咒语的这个含义啊，非常的圆满，非常之美啊。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也完全是梵语音译的，南无是皈依的意思，恭敬的意思，二是无，弥陀是量，佛是觉。那这一句名号的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依靠无量的智慧觉悟，这个意思啊，决定不迷 啊。所以你不知道意思，你去念的时候就枯燥无味 啊。你晓得是念念提醒自己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为什么要念念提醒呢？我们迷得太久了，无量界到今天起心动念都是分别执着妄想烦恼，都搞这些 啊。这金刚经讲的说，怎样把这个妄心降服住啊，唯一的办法加强觉正境的这个提示啊，时时刻刻来提醒啊。等到觉正境有了力量，那个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自然就减少了啊，自然就减轻了，那就得自在了，就得受用。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啊。所以你要遇到一个好老师，他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决定不教你迷信的啊。凡事都有很深道理存在啊。今 第十，佛门有很多仪规，这仪规里头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学问，可是你要不明了，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很难的受用，不清楚。你比如说念六字大明咒，念的人很多，他念跟我念就不一样啊，我念有受用，他念没受用啊。他一天念十万遍没有受用啊，我一天念个三遍五遍就有受用啊。他真能提醒我啊，所以要晓得这个道理。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难令人接受的就是时间，他没有把年月日写出来啊。我最初这个读佛经对这一句觉得很遗憾啊，我哪那么聪明，记忆力那么好，为什么把时间给忘掉了，写个一时某年某月某日他没有记载出来，那个很遗憾啊。到后来对于大乘经义稍稍明白一点，才晓得这个意识里头含着有很深很妙的意思啊。为什么呢？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近代科学家像爱因坦他爱因斯坦他们明了了，看出这个事实真相，没有时间啊。那有什么好记载的？到你心境清净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时间可以超越，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啊。这现在科幻小说里头常常在演呢，这是事实啊。但是现在科学家还不晓得用什么方法，还不知道啊。知道在理论上晓得这是可能的啊，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佛法有用定功，用禅定啊，用清净心。净宗讲的清净心跟禅宗讲的清这个禅定啊是一个意思啊，同样的境界说的名词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心呢清净到某一个程度，你就有能力回到过去啊，就有能力看到将来啊。而这个能力实际上并不稀奇，每个人都有。这佛教这是本能啊！现在我们讲神通啊，大陆上人称特异功能啊，这是本能啊。那么在世间有极少数的人啊，他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他生下来就有这个能力。极少数的人啊，这个能力呢是在家呢还不容易保持，因为心清净能力现前。假如这些人看到花花世界生气贪嗔痴了，他这能力马上就失掉了，他又迷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是觉悟人的能力，我觉了能力就现前，迷了能力就失掉了。智慧德能都是本来具足的。在这个大概在这个七八年前吧，我在洛杉矶讲经啊，当中有一个同修啊，他遇到这个大陆上这个派到美国的有十个特异功能在美国那边表演的，其中有三位啊到洛杉矶啊，遇到他们，他就找他来做个实验啊。他说这个人呢，大陆上人称他有 X 光眼啊，就他有天眼，我们叫天眼，他们叫 X 光眼啊。那么这位同修呢，就叫他来看看他身体。他看了很久啊，告诉他说你得过肺病 你某一个地方呢，但是你现在这个肺病呢好了，已经戒疤了，指出他的这个位置，他吓了一跳，他确实是有肺病，但是连他先生都不知道啊，从来没有人给他讲过，被他说出来，他确实有透视的能力。那么他就请教他啊，因为那个年龄只有二十几岁，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他就问他，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很老实说，他说会啊。怎么会失掉呢？这个欲望念头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跟佛法说的就很相应啊，所以佛法修学得定得清净心，这个能力就恢复啊。贪嗔痴这个欲望一现前，这个能力就丧失啊，就失掉了。所以这些人要能保持他的能力，就要保持他的清净心啊，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他才能保持啊。否则的话，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积极去争取，他这个能力很快就消失掉了啊。对，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一时啊就很有道理了啊。我们了解这桩事情呢，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发挥的现场，如果我们清净心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回到过去参加释迦牟尼佛亲自讲经的那个讲座，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这个意识啊就用得好了，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佛在此地虽然是讲经的主人释迦牟尼佛，可是他别有含义，佛是自信天真佛，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佛菩萨摩罗汉在佛法教育当中是学位的名称，不是对某一个人专称的啊。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学位啊，大学毕业学士啊，在上面硕士，在上面是博士，在佛法里面讲的摩罗汉、菩萨、佛啊。摩罗汉相当于学士，菩萨相当于硕士，佛相当于博士啊。所以佛法是平等，人人可以称佛，不但人人可以称佛，佛给我们说，人人本来都是佛。这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这个问题大了啊！这在佛法是最著名的，叫大问，这大问题。根本的问题，我们本来是佛，自信本来是清净，为什么会迷？什么原因迷的？几时迷的？现在我们依照佛法修行，我们破迷开悟了，成佛了，成佛之后会不会再迷？啊，有什么原因再迷？几时再迷？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跟诸位说，说也说不清楚啊。但是我可以介绍你一部书，《楞严经》里面就讲这个问题啊。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给他详细解答，你去看看你懂不懂啊？看了之后你会不会开悟啊？如果不能开悟呢？回头老实念佛啊，念到自己身心清净的时候，会豁然大悟 这个问题啊，你才真正得到答案啊。可是佛家这些问题啊，你不能想，不能研究，为什么呢？你一想一研究，落在第六意识里头，叫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得不到真相。这个真相呀，这个清净心里头啊，忽然放光亮了，就照见了，那时候才明白了啊。所以最高深的东西决定不能去研究，这佛法叫参究，不叫研究。研究是落在你意识，意识都是妄想，妄想不能破妄想啊。所以这个大乘经典里面呢，那个诀窍就在这个地方啊。唯一的方法呢，老实念，不要想他意思，老实念，老实念着就是修清净心。我念经念佛了，就不打妄想了嘛啊，就是把妄想去掉这个方法啊，使心得到定，使心得到清净啊，这个问题自然解决了，你就看到事实真相。所以佛的意思含着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身原本都是佛啊，我们学佛无非是恢复我们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佛是一个完全觉悟的人，圆满觉悟的人啊，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明了的啊。这样的人我们就称他做佛啊。舍卫国奇树结孤独园，这有个很长的故事啊。那么在此地我们也把它免掉了。舍卫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丰德啊。要用现在的话说，这一个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都市，也就是说一般人这个教育的水准很高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里面有很多有道德有学问的这些人物啊，所以他这个名字称之为舍卫啊，就是物产丰富啊，人有学问有道德。那么它的含义是在讲，就是我们自己本性，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那么换句话说，那就变成我们自信的舍卫了。这个是它的真正的含义啊。所以我们从事上要能看到它的理，从相上我们能看到自信。这个经读的就非常有味道了，非常有趣味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呢，他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两句就是舍卫的意思，那是我们自信清净心里头的本有的德能。奇树结孤独园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居住讲经说法的一个所在。这个地方原来是舍卫国太子乞头的别墅，是个花园，私人的别墅。戒孤独长者，这个戒孤独是 当时大家送他这个名号，啊，他叫须大多，啊，他的名字叫须大多，因为这个人呢，很慈悲，是个慈善家，对于孤苦伶仃的人呢，他通通都照顾，所以就给他大家叫他戒孤独，他能够布施，能够供养啊这些孤独之人。啊，所以就不称他的名啊名号了，就叫他戒孤独长者，啊，得这么一个尊称。啊，那么他邀请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那佛来不是一个人的，他有一大堆人跟着他了。前面讲了，这1255人是他的常随众，所以请佛那一批人都要跟来，你要有很大的地方去招待他。啊，所以长者在到处找地方啊，就看中太子这个花园，啊，这个场所够，活动空间也够，啊，就跟太子商量啊，买他这个地方。那么太子晓得长者是首富啊，家里有钱呢，啊，就跟他开玩笑，我可以卖给你，听说你家里黄金很多，你用黄金把我这个地铺多少，我卖多少给你，啊，就开这么个价钱。而接不得长者真的回家把金砖拿来铺地，太子是开玩笑的话，他一看到这个样子，他就问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请他来，为什么对他这么尊重。啊，长者把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事迹介绍给乞头太子，乞头太子也很佩服，他说那这样好，功德我们两个人做，我这个缘不能卖给你一个人做，咱们两个人。长者不肯，我有钱，你开了价钱我一定铺满，我功德一个人做。这个太子看到他这么固执了，我说那好吧，我地卖给你，我这些花草园林都是我培养的，我全部都砍光。那一砍光就变成荒地了，也没有意思了。这两个人才开始妥协了，树木花草乞头太子的，地嘛是结骨头张哲的，这两个人做功德，所以叫乞树结骨头园。啊，乞陀这个名称呢，是他父王啊，在打仗的时候凯旋，打了胜仗凯旋回来，啊，这个宫廷里面来报喜，说是皇后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乞陀，乞陀就是战胜的意思。啊，那么详细的就不必多介绍了啊，这个是传记里面很多大家都能看得到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呢，我们如何能够克服欲望，这是我们要打一仗的。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这个诱惑我们，我们怎样战胜它，怎样克服它。果然能够战胜，能够克服了，能够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那就是乞陀的功德林。我们向这个地方来回。啊，戒孤独，《法华经》里面有一段故事，有个比喻。过去我们完全迷失了自信，迷失了真心，现在遇到佛法才知道回头啊，结果都原来是我们的家了，才晓得回家了，表 表示回头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呢，这回头就是回归性德，恢复到自信清净性，恢复自信无量的智慧等等，这是皆孤独圆汉的意思。大比丘，比丘是出家人，含义也很多，这个也都不必介绍了。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远离污染，恢复到清净。啊，所以这个出家人通常讲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这个意思。比丘也叫活活众，众是我们今天讲的团体，佛法的团体，无论是出家人，无论是在家人，一定遵守佛的教训，要遵守六个原则，这叫六合敬。佛说果然能遵守这六条，是世界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大家尊敬的一个团体，所以叫做僧团。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是见解要相同，大家没有意见，见解是一致，我们今天所讲建立共识，大家有共识，不会有意见分歧，戒和同修，就是守法，每个人守规矩守法。第三呢，身同住，口无争，没有争论，意同悦，团体每一个人相处非常和睦，欢欢喜喜，利益同均，就是物质生活的时候一定是平均的，没有厚薄。所以这个团体是一切团体里面就是模范的团体。大特别指的是大乘，它不是小乘，这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是大慈大悲，都具足大智大愿，而千二百表圆满的功德，这个意思都出在楞严经。那么五十五代表的呢，菩萨的敬畏，菩萨等于是读书一样，从一年级到毕业了，他五十五个位次，一年级二年级要到五十五年级才毕业，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分呢，有实性，十个位次，实行为，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五十个位次，另外的时候有四加行，四个位次，等觉一个位次，五十五个位次，代表这五十五个位次。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它所显示的，它所表明的，就是说如如不动的本性当下即是。看这个短短的这些文字，你能够体会，是在讲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就在起心动念之处，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以释迦牟尼佛底下发起的时候，表现在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充满了智慧，充满了高度究竟的智慧，这才是幸福美满的人生。方先生所说的，这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都不错。那所以你懂得佛法了，你的生活是世间最幸福、最美满、最高的享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一段啊。明天呢，我们这个经文就要讲得长一点了啊。好，我们念佛回向。